人生是一本书，每一段时光都是一段难忘的故事。
就让我们在此刻分享我们的故事，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广播美国故事栏目。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美国故事栏目，我是小袁。今天我非常高兴请到一位特别的嘉宾，他是亚马逊公司 BTS 部门的产品经理包文杰先生，欢迎文杰。
哎，大家好，大家晚上好。
啊，那我见到文杰呢是非常的巧合啊，就是1月24号也是农历的大年三十，亚马逊公司举办了2020年的亚马逊春节联欢晚会。那文杰呢作为赞助商啊，就是上台发言。我呢就在下面看他发言，有机会呢跟文杰打了个招呼，所以呢我就认识了，是不是这样？
对，没错，当时台长这个色迷迷的眼神我还记得。
我对你色迷迷的眼神传递了一个错误的信息啊。那文姐，你在那个亚马逊公司 BTS 部门呢？那你能介绍一下你们这个 BTS 部门是做什么的吗？
当然可以。其实在亚马逊就是 AWS Amazon Web Services， 对吧？如果是在西雅图的同学们、小朋友们，可能听说过这样一个亚马逊的分支部门，它主要负责的是亚马逊的云服务。给很多企业提供这个所谓叫 IT 的infrastructure。 在 AWS 这样一个很大的部门背后，其实有很多很多的支持型的部门，确保 AWS 这样一个大型的产品，这样一个大型的服务能够完美的运行下去。我们给 AWS 提供的就是在销售方面的运营的一些支持啊，主要负责的像是一些 sales segmentation，一些 sales 的compensation， 还有一些销售工具的开发、运营支持等等，大体来说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你们部门有多少员工？
我们部门目前来说有将近400个员工了。这个团队其实在刚建立的初期，也就是2015年，其实也没有很久，4-5年之前只有25个员工。所以在这过去的4-5年里面发展也特别快啊，当然一方面归功于 AWS 本身这个服务的这个服务的一个高速的发展啊，另外一方面我们团队也是有一个比较好的文化氛围，非常的吸引亚马逊内部还有外部的一些人来加入我们。
啊，真的太棒了。你们有自己的产品吗？就是我没有。可能你讲英语可能从我耳边漏过了或者什么，或者我自己不怎么用。
我们的产品其实都是针对内部的，所以说不是 AWS 的人可能还真没有听说过我们的产品。但是我们用一些第三方的产品，比如说 Salesforce， 比如说 Tableau 啊，可能一些听众朋友们听说过这些工具。然后这些工具呢在被用来支持我们的销售运营之前，需要进行一些进一步的开发，需要一些进一步的修饰啊，来能够针对我们的一些应用场景来发挥它的作用。所以我们团队呢在这方面就会花一些精力去做这些事情，包括在用户使用的过程中产生的一些问题，我们也会帮他们去解决。另外呢就是一些我们自己开发的工具了，这些就不再赘述，大家肯定是没有听说过，但是欢迎加入我们的团队，这样你就可以听说了。
那相当于是广告哦。其实我还是想要跟我们听众朋友隆重介绍一下，就是文杰呢是哈佛大学毕业的，然后呢也跟我一样是来自江苏的苏州，所以我们是老乡。那我还是想，就是我相信很多听众朋友也很关心，就是你当初是怎么考上哈佛的？
去哈佛其实是一个机缘巧合啊，当时也是在去哈佛之前已经在美国读完一个硕士学位了，但是读完之后呢也是比较迷茫，不知道该干什么事，所以在寻找下一个职业方向的时候，就 对当时去哈佛的这个专业感兴趣。这个专业其实对现在我们所处的这个时期来说，还是挺有帮助的。那个专业叫做流行病学，特别是在目前这个新型冠状病毒在国内肆虐的情况下面，其实我的专业也能派上一些用处。
哎呀，我真是就是无心插柳柳成荫啊，就是不小心请了一个流行病的专家，
专家
到我们这个节目上来啊。那我们就借机先那个插开一下，就是说谈一谈这个流行病啊，就是新型冠状病毒这个事情，就是从您这个流行病这个专业的角度来看，就是说你会不会对他很悲观，或者就是不管是武汉国内的状况，或者说你对这个走势是怎么样判断？
首先我不能称自己是个专家。其次我手上所获得的一些专业性的数据也不够多，但是就我目前了解的来说，我不会太紧张。因为首先冠状病毒是一个比较常见的病毒，有很多的我们每年所遇到的感冒病毒其实本身都是冠状病毒。今年这个冠状病毒很特殊，是因为我们从来没有见过这样一种，所以叫新型冠状病毒。就是它的一些治疗方法大家也不知道，而且它的传染性目前已有的数据看起来是非常强的啊。我们传染病当中，流行病当中有一个参数叫做传染系数，在SARS 的时候 SARS 的传染系数大概是2.几，也就是说一个人可以传染两个人左右。而现在初步数据显示这个新型流感病毒的传染系数大概在3以上，接近4，也就是说一个人可以传染将近4个人，所以它的传染性非常的惊人。也就是说咱们国家现在的一些应对措施其实对这个病毒会是非常有效的，但是这个效果需要有一段时间才能显现。而且这个病毒是季节性的，在明年也不是明年，今年这个冬季慢慢过去之后呢，这个病毒肯定是会降下来的，所以它肯定不是一个长期的现象。但短期里面大家确实要做好一些防护措施啊。那如果能在家里面待着，特别是国内的听众，如果能在家里面待着就尽量在家里面待着啊。然后在美国的朋友们我觉得也不用太紧张。
那不能2个月3个月在家里待着，不要发毛的，要长毛的呀。
对，大家可以多看看书嘛，学习
多看书，以后都去哈佛了的是像武汉现在有点乱，就是说有点失控的这个状态，就是如果照这个状态的话有救吗？
现在解决办法有几个啊。一个是控制它的传染，就是所以说大家尽量待在家里面，戴好口罩，勤洗手，这是控制它的传染性。第二呢就是说治疗这一块现在治疗其实遇到了很大的问题。一方面国内的医疗资源不够，另外一方面对于医疗人员的这个防护措施，包括他们的口罩，现在很多医院也显示不够用。第三呢就是说对于这个病毒本身的治疗也没有一个特别好的办法。所以说目前大家都在这个三个方面去下功夫啊。现在有很多美国的朋友友人也在开始去捐赠一些这样的口罩啊、防护衣啊、护目镜啊这样的工具回国这非常好。另外一方面呢国家现在也在建两所医院，可以增加这个医护人员的数目。第三呢就是说这个香港大学现在已经在测试一个新型的疫苗，是针对这个新型冠状病毒的如果测试出来它确实有效的话，可以对这个病毒的这个治疗产生一个很大的帮助吧。
所以还要靠香港了，就是前段时间香港抗议然后好像跟内地有点不是很亲近的样子，现在关键是
大家都是一国人嘛，所以最后其实无所谓是哪个国家开发出的，或者是哪个地区开发出的这个药物，只要是真正对这个病毒能够起到预防治疗的作用都会是一个很好的消息。
你刚刚讲到就是海外有很多华人在捐赠这个口罩，还有那个物资医疗物资这些。据我所知，就是有很多相当于是大财团啊，他们买了，相当于把美国这些医用的口罩、防护服都是给买空了。买空之后他也没有，比如说真的可能是弄过去，弄到国内去的，但是不是很公开。那我也可能也有人捐，但是捐的话，比如说我苏州人，我希望能够苏州的医院能用的，但是他可能都捐到武汉，然后都给武汉的政府统一分配。这样子的话，政府究竟最终分了没有或者什么，这样子的话但是实际上需要的人呢又拿不到，这样子还是很麻烦的。就是我们美国的华人，有的人想去买也买不到，这麻烦。现在基本上很多地方都买空了，很多国家的这个口罩都是给买空了。
我觉得确实这是一个现象啊，但是这个现象它的根源在哪儿，我现在也没有具体去研究过。但是现在武汉确实是全国来说病例数目最多的，所以有很多资源被投到了武汉也是情有可原。一些地区性的病例我们也要看，就是有没有非常多的人传人的现象出现。现在世界卫生组织没有对这个新型冠状病毒宣布是一个世界性的传染病危机，其实它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它没有发现特别多的在中国以外的人传人的现象啊。所以说我们在捐助的时候，当然大家是尽量力所能及了，如果是能够帮助到我们苏州的医院，我也会尽一份力。其实还是先了解到就是具体的需求是什么，对吧？如果说医院确实有需求，那我们可以去帮忙同时要了解到就是具体需要多少的口罩，多少的防护衣，然后我们华人团体可以组织起来去响应这样的号召。大家另外一方面就是大家也不要太恐慌啊，我觉得确实短期内会出现一些口罩短销的现象啊，但是生产口罩的厂家还是很多的啊，我们也可以给这些厂家，可以和一些厂家能够合作，帮他们了解到有这样一个需求，让他们能够增加这个产量。
好，我们再回到文杰，我们对文杰的采访。我们再简单介绍一下，文杰是毕业于哈佛的流行病专业的博士，然后现在在亚马逊公司
硕士
硕士，然后现在在亚马逊公司担任产品经理。我们知道你是苏州人，然后你能跟我们介绍一下这个苏州，还有就是你的家乡，还有你父母对你在你生命当中的重要性，或者对你的影响有多大吗？
当然可以。我觉得我的成长过程也是没有那么特别吧然后在苏州读完了高中，然后上了大学，后来和很多人一样出国。
所以你是在国内上的大学吗？
对，没错。在不知道大家听说过没有，无锡有一个叫江南大学。很多人其实没有听说过，就没有关系。
所以你苏州长大，无锡上学，
没错。
然后哈佛深造，亚马逊工作。
对，当然我的父母对我的这个成长过程也起了很大的作用。然后我个人觉得很多时候是一种机遇巧合吧，也没有说自己给自己定了一个方向，朝着一个方向去努力，更多的是碰到一个机会，或者是自己对自己有一个新的兴趣爱好，就会去追求一下。有时候大家会觉得这并不是一个很好的选择。我有时候觉得自己也没有一个特别的方向现在虽然是，你看我的本科学的是生物工程，然后在美国学了生物化学，又学了流行病，现在在亚马逊做这个销售运营的工作，其实有很多的换专业或者是换工作性质等等这样的变化，但是 我觉得人的一生很短暂，所以呢花一点时间是尝试一下不同的东西，也是一个很好的经历。
嗯，挺好。然后苏州无锡都是江南啊，就是你现在还经常能回去吗？就是
有机会就会回去。现在在做这份工作的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和中国的亚马逊团队有很多的接触的机会，所以在去年年初也有两次回国工作的机会。其实对我来说特别是华人，我们很多时候在美国也好或其他国家也好，生活学习所获得的能力当然是一方面，但是我们有一个很多本地人没有的能力，就是我们的语言还有我们的文化背景还有我们的出身。所以如果能把这一切和这些文化背景这些出身和中国能够联系在一起的话，也是我们的一个很大的竞争优势，至少在目前我是这样想的。
挺好。你能给我们介绍一下亚马逊的在中国的团队吗？因为我其实2012年的时候去参观过那个亚马逊公司，就中国公司，然后印象还蛮好的，就是印象蛮深的。他应该是一开始是收购了那个卓越网，后来他有很多的发展，所以应该2012年的时候还是能够跟其他的中国的电商能够匹敌的。
对，告诉你一个不幸的消息，亚马逊中国零售这一块啊，应该在去年还是前年的时候就撤出中国了。确实在中国这个整个商业大环境下面，零售本地零售很难和阿里京东这样的本地企业进行竞争。原因有很多，我这边不再赘述。但是我们还是有两块业务三块业务在中国做的还是不错的。一个呢是就是海外购就是国内有很多的卖家把在中国生产的商品卖到其他国家，这一块业务还是做得很好。第二块呢就是我们的亚马逊云服务，在北京和宁夏有两个区域，目前做得也是非常好在中国现在的市场份额排在阿里和腾讯之后，但是也是在一个向上增长的过程当中。第三块业务呢就是 Kindle 就大家熟悉的这个掌上电子书吧，这个现在在中国也是做的还可以吧。
那哪块业务是最大的呢？这个海外购物云服务跟现在还是云服务最大是吗？
云服务是一个高速增长的业务，光从体量上来说，海外购的体量是最大的我们每年有成千上万的中国卖家把很多亿的美国中国制造的商品卖到美国消费者的手中就是大家所知道的一些大的中国品牌，像科沃斯这样扫地机器人这样的品牌其实他们也做海外市场，而且主要通过亚马逊这样的平台来做
那跟淘宝相比它的优势在哪里？
跟淘宝相比的话，主要就是在美国我们有比较完善的基础架构，我们的投递业务啊，我们的客服啊，因为消费者在美国就光以美国为例来说，消费者在美国对吧，如果说产品出现了问题我们有很好的团队去接洽我们在美国的整个所谓叫 Fulfillment Center 的体系已经开发的非常好了所以产品能够很快的投递到消费者的手中这是和在亚马逊来说和阿里之间很大的一个区别
所以这是一个跨境的电商是吧？
没错。
但是就是中国国内的电商这部分是没有了。
中国国内就针对中国消费者的这
电商，
没有直接从中国发货的。当然现在中国消费者 还是可以通过美国的亚马逊平台来买美国的一些商品，
所以也可以从美国买运到中国去，
可以，
但是那个也需要亚马逊中国的帮助吗？还是不需要？
这一块我倒不是非常清楚细节，但是它主要走的流程都是美国这一块的流程啊，就一开始产品的包装啊、投递啊、就是运输啊，都是美国这边的团队在负责。当然，最后寄到中国以后，由中国的这些邮寄部门来负责投送，所以那一块的客户体验是中国的，应该也不能叫亚马逊团队了，就是中国的整个物流体系来负责。但是之前的都是由美国的物流体系来做的。
嗯，挺好的。我记得以前我通过亚马逊买了一本书，然后亚马逊中国买了一本书寄到美国来的，然后邮费应该比书费贵一点。
对，一般没有特殊原因，大家都不会这么做，说明那本书还是比较珍贵的。当然，现在国内的整个跨境电商也做得很好，包括像书本这一块，当当网做得很不错。现在确实电商这一块有很多的有很多的选择，对消费者来说是一个很好的事情。
嗯，那你学的生物化学、流行病方面的知识是怎么用到你的工作上去的？
我不想说完全用不到，这样显得有点浪费。官方来讲，就是有一些东西是所谓叫 transferable skill sets。
嗯，
比如说一些数据开发呀、数据分析呀，就是咱们华人特别擅长这一块。说起来有点 stereotype， 但是咱们中国人确实算东西比较好啊，所以一开始在做到数据这一块的时候，之前学过的一些方法、一些工具还是很有帮助的。然后呢，也就是说的虚一点，就是一些思维方式其实也是可以转换过来的啊，就是一些逻辑思维方式，怎么客观的去考虑一件事情啊，就是也是可以应用到工作当中来的。
嗯，太好了，那我们进一下广告，广告再回来。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NUC 98.9 HD3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10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热烈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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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祝各位听众朋友新年快乐！
我跟爸爸感情不错，所以很了解他。爸爸一忙起来就会漏掉重要的事儿，像是回复2020年人口普查。身为他的乖女儿，但要提醒他，十年一次的普查就是要统计住在美国的每个人，然后根据这完整的数据来好好分配每年几千亿的公共资金，给社区里的学校、公园、图书馆、警察和消防局等。只需回答几个问题，就能大大影响我们华人社群。学校里有教2020年人口普查的目的，所以我不但很清楚，还要让爸爸也明白它的重要性。他其实也知道参与普查的好处，就是要人提醒。你我未来由此展开，详情请上2020census.gov。
本广告由美国人口普查局提供。
哇，1.85%，每年1.85%的收益，真的这么高？
是的，货币市场账户每年支付百分比收益率是1.85%，开账户只需要最低500美元。
我在哪里可以获得这么棒的利率？
通过 Sterling 银行和信托获得更多收益。我们现在 Bellevue 市中心的分行已经开业，
我赶紧去 Sterling Bank and Trust。
请致电425-278-6950 425-278-6950了解更多详情。 Sterling 银行和信托是 FDIC 的会员，提供平等住房贷款。欢迎回到我们的美国故事栏目。那我们非常有幸的请到亚马逊公司 BTS 的产品经理包文杰先生啊做客我们的节目。那文杰呢，他也是流行病方面的专家啊。那我们其实很多听众还是很关心这个新型冠状病毒啊，然后现在其实很多武汉人国内很多武汉人都挺惨的，其实就是如果生了病然后去看的话，我听说排队排很长时间，然后如果没有床位的话还得在家里待着，待着的话如果家里地方小的话，如果你家里有4-5个房间呢，你一个房间把自己隔起来就没事对吧，但如果总共才2个房间然后有4-5号人的话，那免不了又会传染给自己家里人。那这种僵局我就当然我们作为一个时事话题随便聊聊可能还比较简单，但是我作为一个请专家来解答的话，就是我不知道就是真的有没有什么办法，就是武汉现在其实死亡的人数大多数是武汉的，然后现在的确认病例武汉只有一半，只占一半，因为现在全国确认的病例有7000多了，然后武汉就3000多，所以这个事情就我觉得还是挺糟糕的。有没有就是除了你刚刚讲的那些，就是有没有什么有没有什么办法的是？当然如果每个医院所说的那些物资都充分的话，可能就是比较顺利一点的话，比如说所有有病的都给隔离起来了，救治了，然后所以他们接触的人都给观察了，然后普通的其他人一般没什么机会接触他们，那可能就问题不大对吧。那现在一片混乱的状态，然后整个城市都给封起来了，有里面的人不能出去，外面的人不能进去呢，这个东西就感觉还是武汉为全世界做的牺牲还挺大的。
没错，确实也不能说感同身受吧，因为我毕竟人不在武汉，但是最近也看了很多YouTube 上面的视频也好啊，或者是国内一些自媒体的一些视频也好。都来自武汉的当地人拍的一些视频啊，讲述他们现在的生活状况，包括武汉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怎么说呢，传染病它本身的爆发过程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啊。我们当时也有专门的科目去想要试图用数学的办法去建立一个模型去预期说这个病毒的传播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有时候是可以的，但是很多时候很多你没有办法预期的一些因素啊，包括中国的春节包括天气对吧，各种各样的因素都会影响到这个疾病的传染速度，它的影响范围等等。就我目前观察来说，我觉得确实从武汉人的角度上来说是一个非常痛苦的过程。我们从国家的角度上来说把 武汉还有湖北的一些城市进行交通上的封闭也是有必要的，因为就像我刚才说的，你要想要阻止一个传染病的进一步的传染，关键在于进一步的降低它的传染系数，或者叫人为的减少它的传染系数。当这个系数小于一以后，这个传染病自然而然就慢慢就没有了，消退了。所以一方面在我们已知，从中国全国来说，大部分病例都发生在武汉、湖北，对湖北省内的一些城市做一些隔离，确实是能够控制这个传染病的，目前来说最好的办法。大家现在可能恐慌的是，一方面病例还在增加，另外一方面似乎没有看到一个拐点，大家看不到希望，
还在往上走，对吧？
对，还在往上走。我想说的是，就是很多措施会慢慢的出现，会慢慢的让这个结果发生改变，但这个确实需要时间，所以大家一方面可能需要一些耐心，另外一方面呢，就是现在无论是国内还是美国的一些多媒体都有报道所以民众其实也有一些恐慌的心理在那边，但是还是回到事实，回到能够最好的控制这个疾病传染的方法上来说，最好的办法，对吧？还是第一，少接触人，口罩当然是一个很好的办法，但是，其实在美国来说你如果按照我们一些美国城镇的人口密度你如果走出去你不接触人，你不戴口罩也是可以的，所以大家也不要太紧张，在国内来说，在接触武汉人员或者是接触从疫区出来的一些人的时候，大家一定要记得戴口罩这一点很重要，还要勤洗手，这些都是慢慢的会让这个疫情出现转变的，所以大家还是需要有一点点耐心。
现在其实在国内比较严重一点，就是武汉人如果甚至在武汉打工的，然后去了比如说去河南，回去过年，然后呢，有的人就被就是关在屋子里面，把门都给定住了，就是他是武汉来的。然后，当然武汉人就好像都是全国最，好像都在追捕的瘟神一样这样子。这个很糟糕。然后就是到国外呢，反而没事，其实到美国，虽然说这五例都是到过武汉的人，但是呢，美国到他都不会公开，甚至不会告诉这个人是什么种族，他不会说这是一个华人。我们第一例就是在记者会的时候，州长跟所有的人都没说他是什么种族，人家问他也不说，就是不说。然后那个，他甚至说他去的是哪家医院看，一开始他说我们不能披露，就是这样子。那基本上全部，然后呢，而且呢，这个在介绍他的时候，他说那个州长说的，他说他是我们这边的居民，他回家了，这样子。这样子的话就一点问题都没有，而且他进去了就是相当于是虽然是隔离起来了，然后还是很好的治疗了。
其实这个您刚才说这一点非常非常重要这个医学上有个术语叫做病耻感，很多时候病耻感用在一些疾病上面，比如说 HIV 那大家如果一旦对一个疾病产生病耻感以后，他就会尝试去隐瞒，尝试去不让别人知道我有这个病，对目前这个传染病来说，我也是很担心，会有这个病耻感的出现，因为你想，如果大家都把这个病毒定义成一个武汉的疾病，或者武汉人的疾病，甚至是从美国来说中国人的疾病，那从武汉来的一些朋友那就算他们真的是被感染了病毒，他们出于这种病耻感，就可能不会去联系医院。 不会去联系相关的一些官方的人员去让他们知道我这个病啊。所以目前来说在美国没有出现这个现象，是因为大家还没有这个病耻感啊，就是我确实不舒服，我接触过武汉的人员，我觉得我确实需要去医院看一下，那大家就正大光明去看了，这其实是一个很好的啊，没什么问题的现象。但是如果大家过于把精力放在地区种族这样的一些跟疾病其实没有太大关系的因素上面，就会给这些地区的人这些种族的人产生一种病耻感，从而会反而会让这个疾病变得不太容易控制。所以我在这边趁这个机会也是呼吁大家，疾病它其实本身没有一个国界的概念。现在这个疾病已经传播到世界很多的国家，所以大家还是对事不对人吧，尽量做好措施防治这个病就好了，而不是防治某一个地区的人或者某一个国家的人。
对，然后其实这些天啊，就是各个社交网络上传的比较多，比如说像韩国有的餐馆都已经提出就是告示，就是中国人免入，就是不能进去。那这个好像是回到100多年前，就是华人与狗不得入内这样子，那好像是很羞辱的事情。然后当然也有些正面的，比如说人家说日本就可以不分你国籍，不管你有没有签证，或者都是免费治疗啊什么的。这个呢也是比较好像比较令人振奋。然后呢像台湾呢又说禁止出口口罩一个月，这个事情呢又让很多人感到非常的气愤。所以呢这个好像是在灾难面前就能看出谁是真正的朋友，是吗？
其实特别是咱们华人朋友之间得有这样的意识吧。很多时候特别是生活在美国的一些华人朋友可能比较担心这个疾病，特别是关注到国内的一些新闻媒体的消息，所以在身边有从国内刚回来的朋友的时候，可能心里会比较紧张，这是其实可以理解的。但是同时他们也要知道，在过度宣传这种恐慌的时候，对整个华人群体来说其实并不是一件好事，就会出现像您刚才说到的那样的现象。其实打个比方，在埃博拉病毒爆发的时候，大家并没有把它称作为非洲病毒，对吧？它就是一种病毒。还是当你把一个病毒完全和一个地区的人一个种族的人联系在一起的时候，反而会出现适得其反的效果。
讲得很好，那我们进一下广告，广告之后回来。
举办婚礼、生日宴会，请到海景大酒楼。
大型晚会、团体宴席，请到海景大酒楼。
面向 Lake Union 的海景大酒楼提供自500人的宴会大厅，是各类庆典的最佳场所。
难忘今宵，尽在中国海景大酒楼。 China Harbor 的电话是206-286-1688，206-286-1688。
哎呀，忘带钱包了，咖啡你来买可以吗？
当然可以啊。嘿，你听说了吗？我们2020年要加薪了。
没有啊，真的吗？
是啊，从1月1号开始，华盛顿州的最低工资标准将涨到每小时13.5美元了，农场工作也包括在内哦。拨打866-219-7321就可以向 Ellen 的 I 了解更多信息。
我现在就打电话，866-219-7321。对了，下次我来买咖啡哦。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欢迎回到我们的美国故事栏目。那我们今天呢请到这个流行病专家包文杰先生，他实际上我们主要还是想要借这个机会了解他的个人在美国的奋斗的经历啊，然后 文杰呢是哈佛大学毕业，然后现在在亚马逊担任产品经理。我相信哈佛是在很多人眼里是非常神圣的一个因为全世界最好的学府啊。那你能介绍一些在那里难忘的经历吗？
当然可以。我觉得给我最印象最深的就是真的很难毕业。我以前就是从来没有感受过这么重的学业压力啊。哈佛我觉得主要是两方面吧。一方面进入哈佛的人都很优秀啊，当然这不是在说我自己，我觉得我在我的同学里面并不是一个那么优秀的人。有很多很优秀很出色的人，他们在进入哈佛的时候已经很优秀，已经很出色。所以在和这样一群人打交道的过程当中，一方面有很大的压力，但同时也可以学到很多很多东西。另外一方面，哈佛的学业确实挺重的。我们当时我那个叫做 program 啊，或者那个学科啊，那个课程是一年他得修完40多个学分吧。其实从每天花在学业上的时间来说，是一个 full time job 啊，确实要超过 full time， 每天将近是80个小时左右啊，经常是需要到凌晨之后才能把所有的作业做完。这个经历其实还挺好玩的啊，一开始很紧张，但是和慢慢的认识一些人以后，大家就会结合成学习小组，每天晚上大家在一起，无论是见面也好，或者是网上，就会一起讨论讨论功课，讨论到很晚，然后互相帮助去完成这个作业。这个作业当中有很多的合作的部分。作为一个相对专业性的专业啊，流行病这样一个相对专业性的专业来说，有很多大家需要合作去完成的项目。和我合作当中有很多人都是医生，有很多人是健康管理方面的专家，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也学到很多。
我两个问题啊，一个是就是你哈佛是 quarter 制的还是学期制的？
哈佛我们是quarter 制的。
quarter 制，所以
但是我们一共有三个 quarter。
哦，一年三 quarter 是吗？
我们倒是有三个 quarter。
哦，三个 quarter。这样子的话，一年40几个学分还是很重的。这个
对，一年一般是你有两种选择，你可以两年修完这么多学分，你也可以一年修完。我就选择一年修完，早点工作，早点赚钱，可以养老婆养孩子。
是吧？这个不简单。然后就是你当时接触的是不是像艾滋病这样的病？就是你学习的时候更多一点还是什么？
其实流行病很多时候大家听到这个名词想到的是传染病。其实流行病它的范围很广啊。我们当时学院里面分有这个叫 chronic disease， 有 infectious disease， 就是比如说心脏病，比如说一些慢性疾病，它也是一种流行病啊，它在人群当中始终存在一个百分比啊，有多少百分之多少人目前在这个区域是有这样的慢性病的，对吧？它还是个流行病。传染病就更不用说了，目前的这个冠状病毒它就是一种传染病。所以我们会有专门的老师是在慢性病这个方面的专家，然后你可以选择去专攻慢性病这一块的学科啊。我当时选的这个方向还是传染病。所以当时有一些同学他们选的是慢性病，所以他们会去学一些生理啊，然后包括一些慢性病相关的一些经济学的常识啊等等等等。也是很有趣的，我们也可以互相跨学科去学习，所以如果我想去学一些关于慢性病的学科的话也是可以的啊。这个在哈佛是一个非常宽松的事情，我们有很多机会去 MIT 去修他们的学分。 但是他们的学他们的课很难注册到，所以当时也没有这个机会。
嗯，挺好。那我们还是回到那个亚马逊啊，就是你在亚马逊工作，就是现在工作多少年了？就是现在
3年。
三年，就是然后呢就到现在这个职位也是比较应该是比较快的，是不是？
也还好吧，我觉得我觉得在亚马逊里面我观察到的如果说升职的这个角度上来说，有很多人是升得很快的。我觉得中国人在这个过程当中相对来说表现的没有那么出色。我觉得主要原因是我们还是在文化背景上面啊，有时候不是那么大胆跟其他一些国家背景的同事相比，就没有那么大胆愿意去表达自己。觉得这是一个也不能说是一个问题吧，这是我们的一个发展机遇吧。
但是你应该在中国这些同胞当中做的应该是比较好的，对吧？
我也是还在尝试摸索我在这个公司当中的一个位置吧。从一开始进入亚马逊是一个加入的是一个零售团队亚马逊的零售团队其实历史非常悠久，在亚马逊刚建立的时候95年96年的时候，当时主要的就是卖书这样一个零售团队，后来慢慢发展到很多很多卖各种种类品类的零售团队。我刚加入的时候负责的是家居还有厨房这一块，所以那时候对床单呀枕头呀浴帘啊这些东西非常有研究，
是吧？
对，包括像我刚才提到了扫地机器人啊，提到那个也是因为我当时负责这个品类，
卖的量大嘛。
家居的品的量非常非常大，其实它有一部分是消耗品，对吧？但有一部分呢又是大家生活中息息相关的必须使用的东西，所以量是很大的。
我想问一下，像国内像淘宝啊什么的都有主播在那里直播，然后一天的直播能够带出去很多的货，那亚马逊是靠什么来这个就是销这么大的量的？一个不管是哪个产品，包括扫地机器人也好，可能有不同的品牌，那它就是靠用户的打分吗？还是什么？
亚马逊的发展其实它主要有几个推手，一个是本身互联网的发展啊，这个不用说，这个其实在任何地方都是这样子的，阿里也是这样子。另外一方面是亚马逊对于客户体验的追求，我们有所谓的叫 leadership principle， 如果有在收听的亚马逊的同事对这个非常熟悉，第一个就是 customer obsession，我们对客户的体验非常重视，所以在客户购买的整个过程当中，他们受到了非常好的待遇包括这个价格也是非常合理的，所以这个让很多人愿意来亚马逊上买不管是家居也好或者是其他的产品也好。然后呢我们现在也推出了很多广告类的产品，现在亚马逊的广告业务也做得很好，仅次于谷歌和 Facebook， 处于第三名。我们现在在页面上有很多各种各样的广告，来使得大家购买我们的产品。第四呢，就是我觉得亚马逊，相比较国内的现在多种多样的零售手段来说，我们不能说走在最前面吧，也是开始了解到原来有很多新的这种带货的方式。国内现在有很多各种各样的自媒体，有各种各样的个人可以去带货，亚马逊在这一块其实并没有做得很大。我们有类似的产品叫 Amazon Live， 但是并没有做得像国内那么火可能是进一步需要去探索的销售手段吧。
那你在亚马逊这个职场有没有什么经验可以跟 这个业界人士，我们有我们西雅图很多，不管是微软、亚马逊、波音啊，这个同胞分享的。
我觉得跳出亚马逊吧，笼统的讲，职业上来说，我建议大家可以在大公司和小公司都尝试一下。我其实在哈佛毕业以后，首先加入的是一个创业公司，我们做了将近有3年到4年的创业，后来被一家公司给收购了，再后来我再跳到了亚马逊这样一个大企业。其实我觉得在小企业的经历非常非常重要，在大企业你可以学到很多非常规范的东西，它就像一所学校，它可以教你很多职场上最基本的待人接物也好，处事方法也好，教你很多的道理，小企业其实有小企业的好处，你可以在那边发挥你自己的一些特长，做你很多你自己可能在大企业做不了的事情，所以对大家的建议可能就是，大企业待几年，如果喜欢就继续待下去，但是如果觉得做到一个瓶颈，可以尝试跳到一些小的企业去试一试，特别是初创企业，在初创企业做一做，觉得不舒服了，又可以跳回到大企业，我觉得这种两个方面的尝试，对我自己来说是一个特别好的学习过程。
挺好的。我们的节目其实快到尾声了，其实我相信文杰呢还是有很多东西就是非常宝贵的经历可以跟我们分享的。再问一个个人的问题，就是说谁对你的影响最大，然后能介绍一下你的家庭家人对你的帮助。
当然，我觉得对我影响最大的还是我的太太和我的孩子吧。毕竟对于一个男生或者男人来说，结婚生子应该是人生的两件比较大的事情。其实从我太太那边我学到了很多，她也很不容易。她现在没有工作，主要是在家里面负责把两个孩子带大。两个孩子现在年纪比较小，一个4岁，一个6岁。所以他们也两个孩子其实也教了我很多东西。无论是怎么打游戏，或者是怎么玩乐高，还是怎么当一个好的父亲，其实都教了我很多。这些跟工作其实没有太大关系，不过我觉得从做人的角度上来说，从他们身上我学了很多道理。
太好了。那在节目的最后，你再跟我们听众朋友一句寄语，能够带回家，就是能够有用的。
想想啊，寄语，首先祝大家新春快乐，第二，勤洗手，这个在什么时候都是对的，特别是现在流感季，第三，善待家人，照顾好家人，因为无论是肺炎也好，无论是其他疾病也好，在最关键的时候，总是我们的家人在我们身旁来支持我们，所以照顾好你的家人和你的朋友们，谢谢。
好，谢谢亚马逊公司 BTS 部门的产品经理包文杰先生做客我们的美国故事栏目，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
好，谢谢，谢谢小袁台长，谢谢大家。
热烈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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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祝各位听众朋友新年快乐！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 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